今天我们早上晨更来看以赛亚书第五十一章的第一节到第十一节。那我在读的时候，这边一开始讲到一个亚伯拉罕，你知道我从前有一个想法跟现在不太一样，我先跟大家分享亚伯拉罕。亚伯拉罕是神所拣选的，是不是？我那时候正在想说，神啊，你像拣选我像拣选亚伯拉罕一样的话，我也不会那么软弱啊，我亲耳听见你呼召啊，或者干什么，对不对啊？是不是？今天怎么样呢？今天我说你对以色列人太不公平了，为什么你选择了亚伯拉罕，但是没有像你选择亚伯拉罕方式一样来选择以色列其他的百姓，哪怕其他的百姓软弱成这个样子。后来我最近回过头来想想，又不是，你知道我是一个中国人，我在想，神啊，你为什么不拣选我们的皇帝啊？不拣选我们中国的，我们至少也有五千年的文化嘛，你怎么不拣选我们的祖先成为你选民的始祖呢？啊，我慢慢才体会一件事情，其实像亚伯拉罕一样这样回应神的拣选跟呼召的人，在这个时代上也不多。当然了，假如上帝第一个拣选的就是亚伯拉罕，那么就觉得说，你第一个拣选亚伯拉罕，为什么不拣选我们的皇帝啊？我们的皇帝，中国文化历史的记载，这个皇帝真是不得了的，还有许许多多，对不对？古时候的人，我们又是这个祭天奉神的这样一个民族，你怎么不拣选我们的？后来我突然有个意念，我说，假如神呼召亚伯拉罕是最后一个呼召，他从前有呼召过印度人的祖先，也呼召过埃及人的祖先，也有呼召过中国人的祖先，这些最古的国家，但是呢，这些国家的始祖怎么呢？都没有回应神，只是呼召到亚伯拉罕的时候，亚伯拉罕回应，这种可能性有没有？我突然发现，要回应神的呼召，也不是那么容易。因为今天我们被所谓的预定论所局限我们的思想，我们以为说上帝呼召了这个人，对不对？是不是？这个人就是逃也逃不掉。我不相信这个话，因为这个前提要接受预定论，我不接受预定论。上帝要呼召亚伯拉罕，叫他离开本地本族故乡，往我指示你的地方去。假如亚伯拉罕不去怎么办？上帝能够勉强谁？他可能还在等一段时间，再去呼召一个人。像亚伯拉罕一样，这样神呼召他，很容易吗？我们常常用预定论来推却了，我们要凭着信心来回应神在我们生命里面的那一点的呼召。同盟天召的。圣洁弟兄啊，我们都有一个从天上来的呼召，是上帝给每一个同盟天召的圣洁弟兄，我们都有这样一个这个，但是人回应吗？人不回应。其实今天我们要回应，像亚伯拉罕回应神的呼召，跟以后神的百姓要相信神呼召了他的始祖亚伯拉罕，要因信来走这条跟随神的道路的难度是一样的，谁也不要怪谁。就下面讲到一个地方，从一个人怎么样呢？独自一人的时候，我选召他，赐福于他，使他人数增多。今天上帝在这个世界上还有很多要从一个人开始，他许许多多合神心意的人兴起的时候怎么样？这一个人就是亚伯拉罕，可能是你，也可能是我。我们没有办法想到说，当我们愿意回应神在我们生命里面的呼召，走亚伯拉罕所走的因信以至于信的这条道路，不管别人怎么看，不管别人怎么管，我们秉持着神给我们里面的呼召，虽然不知道要到哪里去，但是呢，也勇敢地跨出了步伐往前走。怎么样？一个人可以变成许许多多的人。今天有多少人回应神这样的呼召的时候怎么样？一个合神心意的工作从他开始，一群人因为一个人被带进了神的国。难道只有那个时代亚伯拉罕吗？现在这个时代没有亚伯拉罕吗？一个真正可以像亚伯拉罕一样凭着信心回应神在他心中感动的人，都是亚伯拉罕。但是问题今天为什么还有那么多的人像以色列百姓一样呢？明明看见神呼召亚伯拉罕他们的始祖是这样的，经过了相信的路程，一直走下来成为一个民族，但是为什么那么多神的百姓到最后活出来的不像他祖宗亚伯拉罕一样呢？因为他们根本不相信神，他们只相信自己， 相信自己的什么呢？相信自己的知识，相信自己的感觉，相信自己的以为，是不是这样？我再说，今天历史历代里面不是只有一个亚伯拉罕，有多少的亚伯拉罕因为神的意念在他们里面，他们就回应了这样的一个意念，回应了这样一个凭着信心 回应了这样一个的呼召，他们就勇敢地往前行，不计他们的生活，不计较他们的得失，不计较人对他们的看法，他们往前走了，这些人都是亚伯拉罕。神可以从一个人的身上开展他自己属天的工作，但是呢，今天大部分的人像以色列人一样，是什么呢？不像亚伯拉罕这样有信心，以至于怎么样呢？以至于到现在为止，神呼召亚伯拉罕给这个民族的使命，他们还没有完成。今天同样是我们也是一样，耶稣这个复活升天，这个要离开门徒的时候，给他们颁布下的大使命，今天神的儿女们做到没有？像以色列人一样没有做到。为什么没有做到呢？就是像以色列人一样，倒闭在旷野的多，跟不下去的多，下一代就算进到了迦南地怎么样的，拜偶像的多，不拜偶像的少，就是这样。亚伯拉罕，我再说，我们不要想说亚伯拉罕很伟大，我告诉大家，亚伯拉罕献他的儿子以撒一点都不伟大。为什么呢？按照圣经的这个记载，按照历史上面告诉我们，因为当时的社会，一个人对他们所信的神最高的表现，就是让他们的儿子经过火。啊，亚伯拉罕只是做了一件跟其他爱他们的神、敬畏他们的神做一样的事情，让儿子经过火，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他只是做了一个别人爱他的神都做的事，上帝没有要我们做过分的事，那是我们什么？那是我们后面的人以为的，以为亚伯拉罕这个了不起，什么信心的伟人，因为献儿子乱搞。那你说他信心伟人，那么其他信别的宗教人让他们的孩子经过火，也献上做燔祭，那么他们也了不起吗？啊？今天来我们讲，我们这个从前我们在瓦邦的时候，这些瓦族的家庭，每个人都要给小孩去当兵，他们很了不起吗？每一家都要这样做。今天是你的儿子舍不得给他去当兵，那是你现在的光景。说人家舍得给小孩去当兵的了不起，乱讲，根本没有体会什么是什么。上帝没有很过分的要求我们，上帝要我们的只是你从前怎么爱世界，现世界上的人怎么爱世界，你用他们爱世界的心来爱我就可以了，没有特别要求什么。做亚伯拉罕一点都不难，难的是要信得过神，这才难。今天我们也是这样，看过有多少属灵的前辈走过这条属灵征战的路，我们信不信，愿不愿意走他们的脚中，他们跟耶稣的脚中，我们愿意跟那些跟耶稣脚中的人，不，我们没有信心，我们相信的是我们自己的研判，我们自己的眼光，我们觉得好的就是好，我们觉得不好就是好，但是我们觉得好跟不好搞到现在变成我们这样的人，我们自己满意吗？不满意还不要相信神，怪不怪？这就是新耶稣人的可悲，可悲，一辈子凭着自己的想法以为感觉活到现在。我还不是说不信耶稣人，我是说信耶稣人啊，已经活到今天一塌糊涂了，还坚持不要相信神的话，跟随主的脚中行。我再说，成为亚伯拉罕不难，难的是对神真正信得过。我们不要被预定论所蒙蔽，以为说亚伯拉罕是神预定他的，所以他跑也跑不掉，他一定要这样。我不相信这回事。你们人对圣经里面说神选召他，神不选召谁？神注定哪个人灭亡了？假如我说神选召每一个人，但是不是每一个人回应神，这就是为什么那么多人在神的心的里面无分无关。这是第一个，我跟大家思想一下，一个人使他人数增多。今天有很多人，你看跑到他一个人跑到一些地方去，让神国的百姓增多。今天还有些人怎么样？一天到晚喜欢跑到神国百姓多的地方去，结果他一去怎么样？人越来越少。大家这意思啊？一个死的人只能把一群人搞死，一个活的人就会把一群人带活。 不要去想人很多，我们在大教堂人多的地方做传道就有面子，有干什么，是不是啊？也不要去想加入个大差会就能够沾沾人家的光。不，我们想就是我独自一个人，我回因为信心回应了神在我生命里面一点呼召，以后神他会使人增多的，这才是一个真正的真正相信神的一条路。今天我们都是要沾人家的光，沾耶稣的光，是不是啊？对不对？是不是啊？西瓜味大边，是不是这样？你们有听过这个话？没有听过，在台湾很有名气吧？西瓜味大边，是不是啊？对不对？是不是啊？这个狐假虎威，是不是这样？今天我们人的心态是这种啊，你说他为什么要加入个什么什么人多的教会，是吧？大树树大好乘凉，是不是啊？他有没有想过说，神就算给我一个人，我心中有一点点的神给我的那种感动，我因着信心往前跨的时候，有一天我的小苗会变大树。那这就是亚伯拉罕，我在这边思想这个。第二个是什么？第二我要讲到的是，耶和华上帝他可以使西安就是一切的荒场旷野变成什么呢？变成伊甸。谁能想象一个很荒凉偏僻不是大都市的地方可以成为耶和华的伊甸园，让人在里面蒙福？你能想象吗？我们常常讲说今天礼拜堂啊，礼拜堂里面有神吗？礼拜堂里有没有神决定在哪里的？决定去礼拜堂的人有没有把神带到礼拜堂去。我再说一次，这个教堂有没有神不是决定在教堂用什么材料盖的，盖了什么形式，盖了多大多小，这个教堂有没有神是根据上这个教堂的人有没有把他的神带走到教堂去。假如上教堂的人带着神去了，那个教堂里面就有神。假如上教堂的人都没有带着神去，而且他根本没有神，那怎么样呢？他到教堂去怎么样呢？只是只当然神的同在不会冲淡，但是就某一种的情况来讲，也是一个上教堂的人，比如说100个人，只有10个人带着神去，对不对？90个人不带着神去的，对不对？那一份属灵的气氛都会冲淡。一群嘻嘻哈哈到教堂去的人，跟一群真的存着敬畏的神性命和诚实去的人，怎么样呢？这个比例。今天说这个大弟啊，为什么每次参加奋心会啊，觉得灵里面那么火热？因为要去参加奋心会的人都是渴慕神、带着要神的心去的。为什么平常做礼拜没有这样的感觉？平常做礼拜没有这样的感觉，那都是疑问，不得不去的，怎么会一样的嘛？不是吗？今天为什么荒地会变成伊甸呢？什么叫伊甸？有神的地方就叫伊甸，没有神的地方就是沙漠，就是旷野。今天有很多的教堂是旷野，今天有很多的旷野因为神的同在就变成伊甸啊。今天有多少人选择漂亮的礼拜堂？今天有多少的人外行人怎么样了？外行人就是挑好看，有没有啊？内行的人就挑实际，是吧？你跑到一个这个30-40个人聚会里面，真的蛮有神的同在，那就是什么？那就是伊甸。但是我们要选择什么？我们要选择300-500个人的教堂里面去，坐在里面一点属灵气氛也没有的，是吧？外行，他要的是什么东西？今天弟兄姊妹，我们要的是沙漠，我们还是要的是这个美轮美奂的什么？我们要的是伊甸，我们还是要的是什么？这个关键在哪里呢？这个关键，假如伊甸没有上帝的同在，这个伊甸就是旷野。摩西所在的西乃旷野，因为有神的同在，就变成伊甸。我要问的是，今天我们到了一个地方，是让那个地方的伊甸变成沙漠呢，还是我们到了一个任何的地方，让那个地方的沙漠变成伊甸呢？在乎我们生命里面没带着神去。我们生命里面带着神去，神的爱、神的圣洁、神的饶恕，我们带着神的这些东西到一个地方去，哪怕它是旷野、是沙漠，都要变成伊甸。但是很可惜，今天我们带着埋怨、这个批评啊，这七七八八，你跑到伊甸去，都把上帝赶走了，就变成旷野。今天有个人要选天堂，对不对？哎呀，我要到天堂去。你也想到，有些人一到所谓的天堂，那个天堂就变地狱了。你同意吗？ 有很多人家庭觉得是个地狱，怎么样？今天有一个弟兄，有一个弟兄到了这个地狱去，怎么样？因为把神带去了，这个地狱的婚姻关系也变成天堂。我今天要问的是，我们是把沙漠带去呢，还是我们这个人是把沙漠旷野带到了跟我们接触的人群当中去了，还是我们把伊甸，因为我们去到了什么地方，就让那个地方变成了伊甸呢？啊，什么叫侍奉？侍奉就是带着神的同在跟祝福去到人群的里面，这叫侍奉。我在年轻的时候，我很喜欢看会所的书，人家讲到一句话，什么叫做侍奉？侍奉就是把我们里面的基督供应出来。你们没听过这样的话？没听过？什么叫做侍奉？侍奉在礼拜堂做一些事，什么扫地叫侍奉？哎，乱讲，那么多人在扫地都是侍奉吗？啊，侍奉是什么？侍奉乃是把我们里面的基督供应出来，这叫侍奉。弟兄姊妹，我们里面没有，我们没有把在我们里面的主耶稣基督供应出来的时候，都不叫侍奉。所以等到有一天我们到任何地方，我们生命里面的耶稣成分很少，又供应不出来，结果怎么样？我们活出来都是老我，都是个性，都是以为噼里啪啪讲了一大堆，到最后什么呢？把上帝都赶走了。我们到的地方啊，这伊甸就变成沙漠，就变成旷野了。你相信我，你会有很多这样的经验的。但是有些人呢，到了一些地方，因为神在他里面非常的强烈丰富，以至于怎么样呢？他就供应出他自己的一些这个里面的那一份，以至于怎么样呢？以至于旷野沙漠也成了神同在的一点。今天我们到底要追求什么？我们要追求什么样的一个东西？那是表面的，我们不要把我们做了什么东西把它解释成侍奉啊干什么。我们要看看，因为我们到了一个地方以后，那个地方因为我们变成了什么样子，就知道我们是什么光景。另外还有一个，我们是什么光景，我们心里面很清楚，结果我们到了一群人当中去了以后，我们的心里面开始有变化，你也知道你到了一群什么人的中心去。你到了一群一天到埋怨批评人当中去，你就会批评埋怨。但是反过来讲，你到了一群不是批评埋怨的，就是你是个很会批评埋怨的，以后你也慢慢慢慢，这种批评的旷野，批评的沙漠，以后怎么样，也慢慢被吞噬，被神同在的一点所吞噬。我们就会知道我们是个什么样的人，我们活在一种什么样属灵情况的里面。今天很多人很难去分辨什么人有神的同在，什么人没有神的同在，因为我们自己都不知道我们什么时候有神的同在，什么时候没有神的同在，是不是这样？沙漠变伊甸，旷野变伊甸，这就是一个最好的名称。我的百姓啊，要留心；我的国民呢，要向我侧耳。那个意思就是，他的百姓没有留心，他的国民也没有侧耳。他们忽略的是什么呢？他们忽略的是神的训诲，他们忽略的是神的公义，他们忽略的是神的救恩，他们忽略的是这个神的审判，他们忽略这些东西，没有留心也没有侧耳。那么他们留心的是什么呢？他们侧耳的是什么呢？他们侧耳的是这个世界，他们侧耳的是什么呢？他们侧耳的是以为那世界上的这些东西都是好东西，都不会改变的啊。他们对于永恒的事情，他们没有留意，没有侧耳。他们对于暂时会变成烟消云散的东西，他们却非常的看重，他们却非常的留意，他们都非常的侧耳。一讲到世界上什么事情，耳朵竖起来；一讲到属灵的事情，妹妹心里面就开始排斥，妹又讲到我了，又讲到我。一讲到世界上的东西，哇，这个时尚是怎么样，娱乐是怎么样，哇，这个耳朵就竖起来，侧耳了，对不对？就留心了。以色列百姓是这样，今天我们神的儿女是这样吗？有多少人不是这样？或者说有多少人又开始讲别人了？我们的一生的里面，信了主以后的岁月的里面，我们有多少的时候是留心神要我们留心的事，侧耳听神要我们听的话？我们多少的时候是留心世界上的事，多少的时候是侧耳什么呢？侧耳听人家那些七七八八八卦的事啊，先不去看别人，看自己。 这边一个强烈的对比，一个是道永远存到万代，一个是长存这个也不废掉，一个是什么呢？一个是烟云消散，一个是要如此灭亡，要被虫吃，要被虫咬，有没有？是不是这样啊？今天我们思想思想，在我们的生活生命的里面，我们要的东西是被虫吃，我们看中的是会被虫吃虫咬的东西呢，我们是看到的还是永远长存不改变啊的这些东西？我们看中的到底是什么？我们留意的到底是什么？我们侧耳的到底是什么？这个有些人在讲人家长讲人家短讲人家好讲人家坏的时候，我耳朵里面听到一点点声，我就远远的走开了。但我发现有很多人很稀奇呢，这个好像在讲这家长的家长这个好的，在讲别人事情的有些人奇怪，好像一块肉一样的，像他像个苍蝇呼就飞去听了，对，飞去听了。我是只要人家在讲，不是讲他自己，是去讲别人的事情，我根本走不远，听都不想听，就是听也是为了教训他。就讲别人的事情干，你讲讲你自己的嘛。所以我这个耳朵很清净，有人要去讲别人的事情，到他们不来，他们来知道自讨没趣，被我骂，我真的骂，不是假的骂。你讲别人是跟我有什么关系？跟你有什么关系？跟你有关系，你去跟他讲，干嘛来跟我讲？啊？我们侧听的是什么？我们留心的是什么？神在这个地方借着先知以赛亚所说，说明了神的百姓，当时神的百姓留意的就是世上这些会烟消云散的东西，会被虫子吃，会被虫子咬的东西。而怎么样呢？而他们心中反而对于神的训诲，对于神的公义，对于神的救恩，他们怎么样？他们不留心。真的，我们留心什么？我们流行暂时的事，还是流行永远的事？我们在乎的是人看得见的事，我们还是在乎神看得见的事？我们到底在乎人看见了我们什么？我们还是在乎神看见了我们什么？我们在乎的人夸奖我们，还是在乎神夸奖我们？说到最后怎么样呢？到最后，圣经里面讲到的一些事情，你慢慢去读，你慢慢去读的时候，真的发现。知道公义将我训诲，第七节，知道公义将我训诲存在心中的民要听我言，不要怕人的辱骂，也不要因人的毁谤惊慌。啊，今天我们怎么样？人家一毁谤就惊慌，为什么呢？因为要讨人的喜欢。别人一辱骂怎么样呢？别人一辱骂就在那个怕。今天有很多人怕人骂，不怕自己错。我这个人从来不怕娘骂，只怕错。我错了，我就圣灵感动我，我就心里面就起了主啊，我怎么怎样？人家骂，对不对？坏人骂我，我今天你知道，我神借着我一次跟人家在交通的时候给我一些启示。刚开始的时候，台北教会一些长老、吴长老啊、戚长老啊、王长老，他们真要想来帮助一个这个有一个圣道学院要搬家，从曼谷要搬到泰国北部，因为方便缅甸啊什么来读的人。那么他们要搬家的时候怎么样呢？有人就邀请台北教会的长老们来帮助这个神学院。帮助这个训练中心，所以吴长老他们就很热心，既然帮助他们愿意来帮助，到最后怎么样呢？到最后既然有一些学生因为什么原因哈、搞到最后是来跟我讲，张老师你看你们教会的长老就是来抢我们的神学院。我说还好你是一个不太属灵的人，对不对？所以你在讲这些话的时候，我从来不觉得我们的长辈是什么样。假如换了林道亮也来讲他们这句话的话，我倒要考虑考虑，因为你的水平骂的人正证明你的水平到什么程度而已。今天我们喜欢听的什么人讲话？那些阿狗阿猫什么都不是人夸奖我们，我们高兴的是不是这样？但是反过来讲，一个真正敬畏神的人说你两句，你心里的感反应是什么样？我们做一件事情，有人在夸奖我们，那一个人根本也不信主，就算信了主也是根本神的事情不了解，在夸奖你，你高兴。另外人看见你做的事情，发现哎呀这里面怎么样，来告诉你，你到底是因为属灵的一个人说你开心呢，还是因为另外一个人夸奖你开心？你讲给我听，你就证明你是什么人，这么厉害的。 是不是这样？今天在这个地方，一个人若是真正知道公义，将我心会存在心中，这个人会怎么样？这个人会不怕别人辱骂，也不怕因为人的毁谤而惊慌。你看看今天我们多少的人，因为别人辱骂我们，对不对？我们怎么样？我们就害怕。因为别人怎么样呢？因为别人在那个地方，这个毁谤我们，我们就惊慌。证明是什么？证明我们根本不知道公义，也没有将神的训诲摆在心中，是吗？同意吗？你们同意吗？我们有了这些知识，听听讲讲是我们的生命。若是我们里面真的知道公义，我在公义，就像有些人骂人家呆，对不对？但是他在里面是执着神所给他的一种生活的价值，他不怕人家骂他呆，他还是一样，大概这意思吗？但是别人一说我们笨怎么样呢？哎呀，我们就要改变他，怎么做让人家觉得我们聪明啊？怎么做让人家觉得我们好啊？怎么做让我们觉得什么？这是什么？根本不知道神的公义，也没有把神的教训诲摆在心里面，跟着潮流跑，是不是这样？你们有没有听过这样的话？只有一条被电昏打昏的或者死鱼，就是一个随着河流只能够往下流，不能够逆流而上的鱼，一定是死鱼，不然就是给人家电昏的鱼，它一定是随波逐流。只要是条活鱼，它可以往下游，它可以往上游。今天多少神的儿女只能够顺波逐流，随着别人的辱骂改变，随着别人的毁谤改变自己的做法，这样他到底坚持公义吗？他到底知道神的训诲是什么，在那里有所把持吗？假如没有，可怜，一直活在惊恐惧怕的里面。耶和华的膀臂啊，兴起兴起，因为神的百姓是这么的软弱，神兴起了，问题是神的百姓要吗？有的时候神的能力跟我们要不要？今天一个人在那个地方很有心，结果人不要。今天有多少的父母多么有心，要想帮助这个孩子，孩子不要。今天有多少的老师想关心一个学生，这个学生不要。怎么样呢？英雄无什么用武之地。今天你知道神真的何等愿意兴起来帮助我们这一些在一天到晚在别人毁谤里面恐惧的人，在别人怒骂里面害怕的人啊、在许许多多只看重眼前不看重永远救赎跟神的这个永恒不变的东西的这群神的百姓的当中的人，说神多么想要来拯救我们，但是问题怎么样？我们要不要呢？我们有没有看得起？我们有没有看得见？使大海露出根基，使神的百姓可以走过海的深沟的是谁？不是你吗？我一直很想不通，其实走过那一些海红海干地的人呢、等到没有吃没喝了，他们就抱埋怨神里面，就是他们只要他们的难处神解决，他们就高兴，等到他们生活里面一有难处，他们就埋怨神。他们要的不是神，他们要的是他们自己想要的，你同意吗？今天多少人没有？因为他为什么加入党啊？党给我好处啊，那党不给你好处，你们加入党啊？初出革命的时候加入党的目的是什么？一份理想，血可以流，头颅可以跑，有没有？是不是这样啊？今天多少人是这样心里说，为了主的缘故，苦可以吃，辱骂可以受，啊，是不是这样？今天什么？耶稣对我有好处，我们心里说，这生活里面碰到的问题怎么样呢？甚至也是因为我们的软弱，我们的罪恶，因为我们的贪心，我们想要的一切神不满足的时候，我们会怎么样？跟以色列人一样，今天在旷野的时候，走过红海的那群人，只有几个人真正相信神了。其他人因为不信倒闭在旷野，今天有那么多神恶，你软弱，今天在世界上倒闭，什么原因？他们根本不信神，他们要神相信他，相信他的感觉，相信他的需要，相信他的以为，相信他所做的一切都是对，希望神替他背书，从来不相信上帝，要让上帝来引导我们的生命往前走。 但是神这边有个应许什么呢？神这边有个应许，耶和华救赎的名，那个人愿意被耶和华来救赎，这个被耶和华所救赎的名，他们必怎么样呢？他们必得着欢喜快乐，忧愁叹息尽都逃避，他们必要归回，唱歌来到西安，永乐必归到他们的头上。假如今天我们还没有圣经里面讲到上帝所应许的这些东西，我们还是活在我们自己的里面，我们还不是要活在神的里面，我们还是在被掳当中，还没有归回。那么我们要思想，我们为什么会被归回？是上帝预定论预定我们一定要被归回，还是我们自己的选择让我们落在一种被掳的光景的里面？我们的功课还没学会，我们不可能归回，我们的功课学会了，我们才能归回。我们功课没有学会，我们就自己逃回去的话，有一天还要被掳，而且更惨。你可以逃，说不了也可以逃，没关系。但是呢，其实我们的被掳，生命里面的被掳受限制是什么？是一种被掳的光景，是神要我们学习他的律例。当我们学不会，当我们没有一颗心愿意按照神的公义，神永远的公义，神永远长存的不废掉的公义，神的心意的话，我们有的时候可以不喜欢在我们所在的环境，我们逃跑。我告诉你，被掳是一种你内心的状态，不是环境。以色列人的被掳是掳到巴比伦，是一个地方。不不不，今天新约时代神的百姓被掳是一种心理的状态。你跑到哪里，这种被掳的光景，不得释放的光景，没有办法欢喜快乐的光景，忧愁的光景，通通随着你。除非你的功课学会了，上帝让你归回的时候，你才能够这些东西啊，这个忧愁啊，那些什么东西啊，都会逃避，而且怎么样会得着欢喜快乐。我们一起低头祷告。